第三章，人族启程。我们会去旅行，去探索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生活，其他的灵魂。有些人永远在路上。阿纳伊斯，宁。直立人是最伟大的猎人，最伟大的交流者，最勇敢的旅行者，或许还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奔跑者。直立人是当时无与伦比的奇迹，没有任何其他生物能与当时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是由直立人进化而来的第一批物种。我们不是全新的物种，他们是。智人只是人属的进化版，直立人才是最先踏上旅程的人。他们是由想象力驱动的旅行者的始祖。当然，旅行本身并不是从人属开始的。许多物种会从一个环境迁移到另一个环境，外来物种会与当地物种形成竞争，人属也不例外。然而，人属踏上旅程的时间是如此之早，以至于尽管他们诞生于非洲，但他们的第一批化石不是在那里发现的，而是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发现的。后来，其他人属化石在欧洲的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被人发现。这些化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地方？对于人类来说，走遍世界似乎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们做到了。对于拥有近乎前所未有的耐力的人属而言，这一旅程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艰难。最初，直立人和其他人属物种都是采猎者，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耗尽特定地区的可食用动植物，因此他们需要频繁迁移。采猎者通常每天都会迁移到距离其原始村落更远一点的地方。他们有时可能会回到一个固定的营地，但随着原始村落周围地区的食物越来越稀缺，采猎者会迁移，并在新的动植物食物源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一个普通的搜食者每天行走15千米，假设他们的社群每年迁移4次，并且相邻营地之间相隔1天的行程，那每年就是60千米。以这样的速度，一个直立人社群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非洲迁移到北京或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发现了直立人化石的地方？如果用10000千米，大约是从东非到中国发现直立人化石地方的距离，除以60，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得出直立人一年迁移的千米数，那么以此正常的速度行走，直立人需要167年的时间才能穿越欧亚大陆。但是，如果直立人社群还因其他因素而迁移，比如逃离敌对的邻近社群，或洪水、干旱等气候事件，其行动可能会更快。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所需的时间可能仅为1年。同样，如果他们因为在沿途发现了丰富的食物供应而行进得更慢，那么就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当时在1000年内走遍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对直立人来说轻而易举，而这段时间从进化的角度而言微不足道。在早期旅程中，直立人没有遇到过任何其他人，他们总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眼前的所有自然资源都归他们所有，目光所及的所有土地都任他们处置。直立人的男性和女性是我们这个物种最伟大、最无畏的先驱。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总是有难民和移民，人们为了逃离战争或饥荒而寻找更好的生活，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流浪癖而出发。人属，包括智人及其祖先，就一直在流浪。但与其他物种不同，人属物种很可能会谈论他们的迁徙。他们关于旅行的对话会使旅行更加让人愉快。人类的迁移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迁移，我们智人会为旅行做出计划，为之回顾，为之庆祝，为之哀叹。而从化石记录来看，直立人似乎也是如此。这种有意识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体现了人类在进化为智人的道路上出现的一种认知能力。他们这种新生的意识超越了单纯的动物意识。渐渐的， 我们祖先的意识中出现了自我指涉的反思，他们的思想不仅包括我意识到了 X， 而且包括我知道我意识到了 X。 这种有意识的意识会推动他们开展旅行，促进他们对产生于日益复杂的文化背景的象征符号进行思考。人属物种很可能是带着自觉的目的开展旅行的，直立人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也是第一个有想象力的物种。想象是对事物本不是但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种洞察。直立人可能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价值分享的创始者。角色分工开始出现，因为大家发现不同的社群成员各有所长，我们这些祖先开始记住并组织他们从周围世界和彼此身上收集来的知识，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的孩子。这可以从化石记录中发现的不断改进的工具、居所、村落和社会组织中推断出来。人类变得更聪明，并开始拥有文化，他们已经跨越了语言交流的门槛。直立人经历了地球上其他物种从未经历过的变化，直立人自我意识的认知很可能使他们最终能够对其情绪、爱、恨、恐惧、欲望、孤独和快乐进行讨论、描述、情景化以及分类。我们的祖先极有可能在其旅行中开始留心观察他们的亲朋好友，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旅行的持续，其中产生的知识不断累积，最终需要他们发明某种语言，用他们相对较大的大脑。持续增长的文化促使直立人发展出更加高效的语言能力，以及充分利用这些能力所必须的大脑、身体和发音器官。与此同时，在文化和语言的缝隙中，直立人可能一直在发展可被称为心灵的暗物质的东西，不言而喻的结构化知识、优先价值和社会角色。心灵的暗物质对人类统觉，这是一种影响我们发展的经验，存储在塑造个人心理的潜意识中的解释和安排至关重要。直立人心产生的心理会与社群成员互相作用，培养出文化。直立人沿着更适宜居住、易于通行的非洲东部迁徙，离开非洲大陆，以黎凡特为起点，穿过欧亚大陆，抵达大洋彼岸的岛屿。他们是更新式的阿尔戈英雄，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比离开时更老练，也吃得更好了。高超的狩猎技艺和肉食的优势推动了直立人的旅行。狩猎带来的远不止脂肪和鲜肉，采猎者会吃掉猎物的皮肤、骨头和内脏，几乎把整个动物从头到脚都吃掉。他们吃骨头时会掰开骨头并刮出其中的骨髓，然后刮掉那些非常薄的骨头碎片，这些骨片非常薄，因此直立人可以毫无困难地吃掉，或者煮熟后吃掉。接下来，在摄入了大量的动物蛋白质和钙质后，他们可以休息一两天再去捕猎。休息时间长短取决于这次猎物的大小。像现代采猎者一样，直立人也会用火。直立人不仅可以更高效地杀死猎物，而且可以使猎物尝起来更美味，吃起来更健康。这改变了直立人的身体和大脑。在旅途中，火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帮助，让他们每天走得更远。到了晚上，他们则可以在篝火旁聊天，建立起牢固的社群关系。要是和采猎者一起追逐猎物，奔跑几英里而不曾休息片刻，你就会明白，夜晚围绕篝火谈论的那场狩猎多么富有乐趣。有时候，他们累得没力气返回村落，于是就睡在猎物旁边。第二天早上饱餐一顿后，直立人可能会用藤条把猎物剩下的部分捆起来，或者干脆把猎物的前腿或后腿扛在肩上带回家。如果他们的家人本来就在身边，也许他们会在最后的猎杀地附近多待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待上一天左右，在吃完前一天的猎物后，在新营地周围进一步探索。也许他们会把村落迁移到他们杀死猎物的地方，尤其是那里有更多可食用植物或更多猎物的时候。在直立人时期，环非洲旅行有多容易？ 在大约200万年前的这段时间里，非洲的气候与现在非常不同。所谓的撒哈拉蚌在那时非常活跃，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当时并不存在。相反，整个北非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这些森林同时遍布整个中东，并延伸到亚洲。那时植物群和动物群在当今这个贫瘠的沙漠无处不在。这种肥沃富饶的生态气候与如今的北非气候形成了鲜明对比，很明显有利于直立人的探索和流浪生活。人类基因的重大变化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我猜想，即使没有撒哈拉蚌，这些变化也会促进直立人扩大其地理范围。直立人真是了不起，但是尽管他们理应得到充分的赞美，这些人比不上智人，甚至比不上尼安德特人。他们只是第一批习惯直立的人族物种，以及第一批人类。他们是最先阐释自己愿景的物种，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第一批承担者和地球上最早的讲述者。他们是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祖先，他们的头盖骨和身体变得更现代了，尽管他们的下颌依然突出，使他们看起来有点像猿类。关于直立人，我们真正了解些什么？他们真的有语言吗？还是说他们只不过是会咕噜咕噜的洞穴人？就像人类努力探索的大多数领域一样，对此我们还是知之甚少。我们还需要了解很多，才能充分理解这些祖先及其在人属进化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许多事情还只不过是许多研究人员大胆提出的假说，人们知之甚少，因此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去思考那些由事实所支持的观点，无论这种支持目前是多么薄弱。大约180万年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部分直立人决定离开非洲，其旅行始于他们出现后的几十万年。在此之后不久，从地质角度来看，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仅约20万年。确凿证据显示，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南非、中东、今天的格鲁吉亚、欧洲、中国和爪哇岛。直立人在更新世由南方古猿进化而来，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大，大脑也变得更大，他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技术发展的速度更快。为什么在更新世期间会出现这种转变？为什么没有晚点或早点？这仅仅是巧合吗？大多数人认为不是巧合。更新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问题。更新世迅速变化的气候、增减的冰川、动植物群的变化，是迫使人族适应的几大挑战。根据一些分类标准，在直立人出现的相同时期，能人、匠人、海德堡人、卢多尔夫人和其他人属物种在地球上共存或接连出现。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忽略大部分人属物种，而聚焦在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身上。大多数其他人属物种血统比较模糊，也许只不过是直立人的变种。然而，无论直立人和匠人是否为同一物种，人类语言并没有发生重大的进化。在这个简化的人属物种清单中，很可能直立人直到大约190万年前才开始发明语言。他们会使用工具，他们需要改进工具，需要更好的与同伴沟通来维持社会关系，需要旅行以及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这些压力使其脑容量有所增加，随着东非的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和寒冷，直立人跋涉到了大陆南部。在更新世期间发生的人类生理、认知、社会、交流、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化和创新，使今天的任何发明和发展都相形见绌。并非巧合，在此期间，北半球多次被冰川覆盖，一些人属出现以前的人科动物从生理上适应了更干燥的环境。旁人属是与直立人同时期的由南方古猿发展而来的强壮灵长动物，它们长出了更大的牙齿，其牙齿上具有更厚的釉质，以便吃掉在此期间变得更大、更难以咬碎的种子。但是直立人依靠文化解决了不稳定的环境带来的问题。直立人不是用牙齿，而是用石块来砸碎种子， 从而增加了文化压力，迫使他们提升智力，以制造更好的工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次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的祖先在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以回应环境带来的新挑战。正是在200多万年前的这段时间里，一套常用的石器奥杜威工具是薄片状石器，由利基团队发现，因其最早的发现地奥杜威峡谷而得名，首次出现在考古记录中。这种工具组合最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南方古猿使用的。与之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工具，甚至可能被黑猩猩和其他非人的猿类使用，与人类的使用方式截然不同。尽管需要大量练习，然而不管最初的使用者是谁，这套工具被直立人和其他人属物种广泛使用。工具的产生标志着文化的诞生，文化在此期间的诞生对语言进化和生理进化都有影响。